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我们现在请来的是来自中国桂林唐朝国际旅行社，同时呢澳大利亚 Odinovo 旅游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Michael Zhou 周晓光，来跟我们分享由于这一次的疫情他们所面临的情况。Michael Zhou 你好。
你好。目前这个情况对我们的业务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冲击的，随着整个疫情的发展变得更加严峻，数据跟去年同期相比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的。具体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我现在还难以有一个，从我们这个企业来看我还难以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数据给它评判。我估计应该会下降，就是澳洲市场的这个数据的下降应该会达到50%以上。澳洲市场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在我们今年年初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到，就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还有各方资源和渠道的深耕，那么这个业务的增长的态势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一个拐点就是在大概今年的1月23号左右，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得到了一个正面而且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披露以后，
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也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在十几年前发生的 SARS 的疫情。
当初呢我们还没有独立注册公司，但是我们已经开展相关的旅游业务了。2003年的 SARS 我是全程经历了，疫情和2003年相比我发现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差异，传染力远远高过当年的 SARS， 影响和扩散的范围远远超过当年的 SARS。 在 SARS 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说它主要影响的还是中国，周边国家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这两个特征，传播性强和扩展范围广，那么直接会导致各个国家的人对于出游意愿的大幅度的降低，对于长途旅行的担忧大幅度的上升。就这一次新冠疫情的情况来讲，我跟业界的很多同行国内外的都保持高度的这个沟通，我们得出的一致的结论就是这一次的情况会远比2003年的 SARS 来得更严峻，作为旅游行业的恢复期要会比那时候更长。在2003年经历过 SARS 以后呢，我们就在想我们可否去从事一种开展一种业务，这种业务呢不会因为在某一个我们的主要市场发生停摆的时候导致我们整个业务陷入停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业务呢只是做这个欧美入境到中国的业务，我们就开始通过线上的方式去获客，而且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把全球欧美澳的这些客人输送到全球其他的目的地，就远远不止中国，现在目前已经覆盖到了几十个目的地国家。就是由于这一次疫情发展它的传播力极强，而且蔓延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所以即便是我们在覆盖了全球众多目的地的情况之下，依然会受到这次疫情的深刻的影响。当然了，与此同时，作为任何一个企业，它都应该有一个危机意识，那就是意味着要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准备。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当你的现金流陷入枯竭的时候，你原有的储备足以能够让你熬过这最寒冷的冬天。
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在这次的疫情爆发之后，你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的取消的订单，可能其实也有很多善后的工作需要去做。本来在你的计划当中，可能每年定期的你都会去参加一些旅游博览会，而现在呢，这些旅游博览会不管它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很有可能就是面临取消或者已经取消。
现在目前的这个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几乎是完全陷入一个停顿的状态。这个不单是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这个所有相关的这些展会都是完全停止了。比方说本来在今年3月3号、4号柏林举办的全球最大的旅游行业的博览会，就是所谓的 ITB， 这也是它成立50多年以来第一次取消。那么后面的话还有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旅游活动，大型旅游活动在3月份、4月份的相应的也都取消了。那作为我个人来讲，本来的一些旅游安排包括整个企业相关的一些会议安排也是由于这个原因，5月份之前的这些会基本上都取消，或者是说是很快可能也会最终取消的。
业内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现在在观察这个行业的这些同 同行的这些一些状况。在这个行业当中，应该是说这个疫情做了一次强制性的体检，或者是说我们把它另外一个话来说，是做了一次强制性的清算。对于一些企业原来经营状况出现本来就有一些问题、一些隐患存在的这些公司，这一次疫情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在看到的是在中国出现的一些，比方说一些这个重大投资公司的一些这个输入的，比方说你像有一家互联网旅游互联网企业，他们这个是阿里巴巴投资的，曾经规模也是做得非常大的，但是他们这家公司已经宣布倒闭了。这个前不久就是海航，资产是上万亿的这样一个企业，他们现在也是由于新冠疫情的这个打击，现在他们这个整个是被海南省政府接管。这次疫情的冲击呢，它对每个企业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我们的观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那些高度依赖现金流，而且这个本身加杠杆加得很高的这些企业，恐怕是第一批率先在这个疫情当中倒下的企业，就是指负债。比方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借贷要从银行贷款的，它需要银行贷款支持它正常运营，或者是说通过现金流，一个持续不断的涌入的现金流来支持它运营的这种企业，可能经营状况它是存在亏损的，但是因为持续不断的有现金流涌入，那么它的这个亏损啊还没有那么快的显现出来，但是一旦现金流终止以后，它原来这个亏损的账目上的这个亏损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而原有的这些成本的支出并没有因此会有很大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这种公司就直接就会造成他们的倒闭和关门。
可是呢，对于本身可能运作还处于这个良性循环的企业来说，就好像一个平常身体很好的人，他突然生了病，那么生了病就是生了病，也同样呢是要付出一些损失，或者说经受一些打击。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这个旅游的企业熬过这个现在还看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终结的寒冬呢？因为可能有些公司可能会选择裁员啊，节省的支出啊。
那么它这个问题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首先你自己要没有这种我们叫做基础性的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原来的高负债，比方说你原来的这经营上的亏损，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存在的话，那几乎可以断定你在这次疫情当中是挺不过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即使是说有着原来比较健康的运营状态的一些企业，在现金的这种情况下，你也只能是靠着自身的能力来去解决。政府能够起到的，比方说像中国政府它能够起到的这个作用，那么不外乎是减免税费，这个税收的费用。但是这个税费呢，事实上来说它有个前提，就是还是要取决于你有正常的经营活动和你经营活动能够带来利润。那么如果说你的经营活动都已经陷入停滞的话，这个减税政策是无从谈起的。那么再有的话，就是政府现在目前也是在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一些企业，比方帮助这些企业啊，社保这一块。那么这个的话是这个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用工人数比较多的企业，一个比较大的支出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个方面来说，政府呢会减免，这个目前来看啊，是减免5个月的这个是有关社保的支出的费用。这个对于减轻企业的负担是有一定帮助的。然而我所说的是，所有的这一切的帮助还并不足以让这个企业能够顺顺利利的走出这个困境。现在具体的澳大利亚这个业界，包括在政府这一端所做的这个努力呢，现在目前来说呢，坦率的讲，我们看到的还不是特别的多。澳大利亚的山火，这个从去年开始的这样一个山火，去年下半年吧，然后一直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它对澳大利亚的入境旅游应该是说还是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的。但是这个冲击呢，在我看来还不是那么大。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入境旅游而言啊，其实最大的冲击恰恰是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我注意到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游客去往澳大利亚的人数已经是排到了第一位，它首次超过了新西兰客人去往澳大利亚旅游的人数，大概是在全年2018年，大概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在140万左右。收入这块来说，应该是 达到100多亿澳元，这个是2018年的数据。2019年现在我的数据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相信2019年那个数据很有可能还是会在18年的数据之上还要有个提升。那么2020年澳大利亚这个整体的入境旅游形势会怎样呢？首先第一个，肯定中国这个市场到澳大利亚旅游的这一大块啊，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我还是讲取决于整个疫情的控制程度。如果在今年下半年整个疫情能够得到控制，7、8月份以后，那么可能中国游客去往澳大利亚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澳洲政府也对这个韩国入境的这个游客进行了限制。那么会不会随着疫情的扩散，那么导致会对这个入境游客进行限制？在疫情过后，它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我们有一些业界同行对此比较乐观，认为在疫情结束以后会有个报复性的反弹。但是在我看来，恐怕情况不会那么样的值得乐观吧。旅游它背后的推动因素实际上是经济。那么这一次疫情它的冲击绝不仅仅限于旅游行业，它对所有经济生活当中的各个要素、各个行业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整体的，它会带给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可以说踩一个急刹车，民众的收入水平下降，毫无疑问。那么在这种前提下，那你旅游它相应的这个行业它受到的影响会更加深远一些。所以我觉得即使疫情过后啊，恐怕有所恢复，但是也很难是说达到比方说2019年、2018年这种水平，可能会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是相当于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我们其实一直以来是把澳大利亚当做一个我们今后要深耕细作的一个目的地市场，也是一个客源市场。虽然说现在疫情对于整个业务会带来影响，但是我们在内部的工作上来说一点都没有放松，会更多的把澳大利亚的相关的旅游产品，包括澳大利亚周边的一些相关的旅游产品，不断的充实到我们的产品库当中去。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等到疫情一旦结束以后，我们会向海外其他的国家这些客群来去推广澳大利亚。
中国的旅游业界人士周晓光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好的，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